好，弟兄姊妹，主内平安。
平安。
我们今天正道的经文呢，是旧约圣经诗篇第六十三篇啊，诗篇第六十三篇。好，我们来看诗篇第六十三篇。诗篇第六十三篇第一节，大卫在犹大旷野的时候做了这事：神啊，你是我的神，我切切地寻求你，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我可想你，我的心切慕你啊。我们来看啊。第一节上大家注意，第一节是这样说的哈，那个括号的部分呢，它不是标题哈，它是原文圣经的开头的部分。原文是这样说的，说大卫的诗篇，当他来到啊，进入犹大的旷野啊，注意哈，这里有两个字，一个是当他来到降临，原文也可以翻成降临，进入在犹大的旷野啊。诗篇六十三篇呢？没有说是什么时候写的啊，但是呢，我们呢通过看这个关于大卫他曾经在旷野流亡啊，尤其在犹大的旷野流亡呢，你可以大体看出呢，这诗篇六十三篇呢，他是大卫呢在犹大的旷野，就是他的家乡哈，在家乡的旷野的时候，然后被他的本族的弟兄以色列人啊，还有他的亲族，然后呢天天寻索性命的时候。我们看这个撒母耳记上二十三章十四节哈，大卫住在旷野的山寨里，在西弗旷野的山地，扫罗天天寻找大卫，神却不将大卫交在他手里。然后大卫知道扫罗出来寻索他的命，那时大卫住在西弗旷野的树林里。所以说弟兄姊妹，大卫呢，他进入犹大旷野是在什么时候呢？是在他被本族人追杀的时候啊。无论呢他是被扫罗追杀，还是他被他儿子亚沙龙追杀，其实他都在犹大的旷野。在这里呢，我们可以来预表基督受难啊，基督呢被以色列人逼迫，最后呢送上十字架上钉死。上帝呢让大卫体会到这种啊被亲族啊被以色列人追杀的这种感觉啊，让他体会到基督的受难。然后这个诗篇六十三篇的第九节也说得很清楚，那些寻索要灭我命的人必往什么地底下去，确实提到有人在追杀他啊，有人在追杀他。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犹大，我们来看犹大的旷野。我们看约书亚记十五章啊，犹大的旷野呢有三处。犹大的旷野呢，在约书亚记十五章提到过，有马云旷野，还有这个加密那个地方的旷野，还有刚才我们读的那个西弗旷野啊。在撒母耳记二十三章呢，西弗人呢将大卫出卖给扫罗啊，然后呢引扫罗呢来追杀大卫。后来在撒母耳记上二十三章二十五节呢，大卫又逃到了马云的旷野。我们看撒母耳记二十三章二十九节和撒母耳记上二十四章第一节，大卫还在隐基底的旷野住过啊。然后呢，大卫去过巴兰的旷野啊，在撒母耳记二十五章，在加密的附近。然后呢，撒母耳记二十六章呢，然后西弗人呢向扫罗举报啊，他在犹大旷野的那个哈基拉山。然后呢，扫罗带领三千精兵下到西弗的旷野。要寻索大卫的性命。其实弟兄姊妹，大卫呢在他被撒母耳高抹之后，他并不是立即作王的，他经历了扫罗对他的追杀。然后其实大卫在他人生当中有很长一段时间他是在旷野躲避的，我们要记住大卫在旷野躲了一段时间啊。所以说这个旷野的生活，在犹大旷野的生活呢，是大卫他作王之前他这个信仰历程当中的一个重要部分。我们知道在旷野住着肯定没有在王宫里住着舒服啊。大卫人生有很长时间呢是在旷野居住，然后呢他的跟随者也跟着他在旷野。然后我们从另外一个层面来看这个大卫在犹大旷野的这个他在那居住的时候啊， 我们来看哈，我们之前呢，我们刚刚讲完了这个括号主的恩典，讲完了这个出埃及记。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出了埃及之后，上帝让以色列人在旷野待了40年。大家注意哈，也就是说呢，以色列人离开埃及，今天基督徒离开世界之后呢，首先要经历在旷野的生活。这个旷野呢，它不仅指大卫那时候他真实在那里待过那个旷野，它实际上也是我们今天教会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实有很多人呢，他受不了这种旷野的生活啊。有人呢给我发过怨言啊，有人说哎呀，这样再下去就走不动了，没有朋友了啊，在世界上没几个朋友，跟那些基督教里那些不守真理的那些乱七八糟的人也分开了啊。所以说呢，在旷野你能够看到实际上人要忍受很多事情，很多时候在旷野呢尤其要忍受孤独啊。所以说你看以色列人出了埃及到旷野的时候，你能够发现有很多的预言，有很多这个怨言，跟摩西和亚伦有很多的冲突和征战在里边。所以说大卫呢在旷野逃亡的这段历程呢，你可以也可以看成是大卫他像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后在旷野居住的那段生活一样，就是远离世界，远离人群，进入旷野。大卫他的信仰历程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实际上你看很多时候他的诗篇就从旷野开始啊。他在旷野当中呢，当他远离世界的时候，他在旷野的时候，上帝让他看到了更多的真理。曾经呢有很多的畜类啊，他嘲讽我们说啊，你们这样信啊走不到头了啊，你们是什么极端主义者啊，你们是躲在旷野的深山老林啊。他把我们这种不断的除教啊，不断的与圣人分开，与那些假基督都分开的这种圣经教导的这种正常的教会生活呢，他说我们是深山老林。其实这些人他从来没有真正走到旷野，也就是说这些人他根本就没有走到真正的教会生活当中。其实弟兄姊妹，真正的教会生活是远离世界的。虽然你在一个国家，虽然你在一个种族当中，但是你会感觉到你在旷野。其实这诗篇63篇开头提到大卫在犹大的旷野，不单单是讲他受逼迫的问题，很多时候也向我们展示教会生活的真正的样式是什么，就是在旷野，与世界分开，与罪恶分开，与各种各样的情欲和情怀分开啊。到了旷野的时候呢，才是你的信仰真正在主里面开始长进的时候，因为这时候你什么都没有，大家注意到没有哈？耶稣总是在行完神迹之后回到旷野祷告啊，而且呢在旷野你找不到世界的东西啊，那里呢真正的教会生活远离世俗，远离人的情欲，也远离那些什么小说啊、游戏啊、情怀啊、时事政治啊这个世界的东西。很多人嘲讽我们啊，说我们是深山老林，其实这些人他从来没有真正的开始教会生活。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一个真正的教会，首先是从旷野成长起来的。这个旷野其实是属灵上的旷野，就是和世人分开，也和那些假基督徒分开，和扫罗和他跟随者这样的人分开。在这时候大卫和他跟随者才真正的在主里面成长起来。你看大卫有多少的诗篇是这种在旷野的这种极难当，在旷野远离世界的时候写成的。你又知道在属灵上来说，这个旷野对我们基督徒对教会它实际上是一个真正的开始啊。然后他说你是我的神，神啊，说我急切的寻找你。注意哈，说因为你呢而感到什么，就是像那种口渴一样的，像寻求水泉一样的寻找神，寻求神。然后他下面说，我的灵为你口渴，渴慕到什么发昏啊， 发昏。然后沙伯说，我的肉身在干旱之地，因为没有水而疲乏。往上一点，你看这边这些，我刚才读的这几部分啊，它原文的意思，你看里边反复他对神的这种呼求，以及他说到自己的亲身的感受。大卫那时候在旷野干旱无水之地啊，这个干旱之地啊，这个词啊，它原文是烘烤的意思，就是在沙漠。去过以色列应该知道，以色列南部非常的炎热，没有水。大卫在旷野呢是缺干旱无水，然后呢在烈日的暴晒之下，他的心已经累到要发昏，他的肉身是极其的疲乏。你看到没有，这是在旷野的必经之地。在出埃及十五章和出埃及十七章中，你看以色列人在旷野上帝让他们最先经历的就是找不着水，干旱口渴无水之地啊。所以说你看到啊，申命记第八章讲得很清楚，神让以色列在旷野待四十年，神让他的仆人包括大卫在旷野经历这些，是为了苦练你，试验你，要知道你的内心如何，肯守他的诫命不可。他苦练你，任你饥饿啊，将你和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拿赐给你吃，使你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中所出的一切的话。申命记八章十五节，引你经过那大而可怕的旷野，那里有火蛇蝎子，干旱无水之地，是要苦练你，试验你，叫你终究享福。恐怕你说这财货是我能力得来的。所以说今天我们教会呢，就真的像神带领我们去讲的这个诗篇，我们最近经历的圣经讲的出埃及记忆，我们到了旷野，我们跟那些之前的人都分开，也就从另一个方面意味着不再会有人帮我们。无论我们教会往前走，就是我们的吃也好，我们的喝也好，我们教会这个房租也好，我们教会往前走也好，所有的一切只能仰望上帝赐给我们。就像以色列人在旷野要仰望依靠上帝将玛拿赐给他，在旷野呢，你一切的技能，你所有人的办法都统统失效。你再说这个教会这么多年都是我撑着的啊，都是我怎么怎么样，哪个人说我奉献，哪个人，那不可能，因为你那些东西都使不上劲儿。这是真正的旷野的时刻，为的是什么呢？为的是看看神，让我们看看我们是不是真的信他。所以说以色列人在旷野，大卫在犹大的旷野，其实本质上讲的是一样的事情。我们今天呢也进入了旷野啊，我们今天也进入了旷野。往上翻一下。所以说这就是旷野生活。旷野呢空旷的让人感到害怕，很多人呢要么是因为没信心，害怕过不下去，害怕聚不下去。很多人说你这样你走不到头，这跟随你的人早晚都要离开。不会的，只要真心相信上帝是能走到头的。要么就因为里边的情欲啊，不让他玩游戏，不让他看什么小说，不让他看这看那些东西，然后就不愿意了，就要离开，就要出走。这些人同样他是要经历旷野的生活，只有他从这里边真的走过去，把他里面那些罪恶那些情欲情怀彻底的断绝之后，他才能真正的起来为主所用。就像大卫呢，他在干旱无水的旷野之地忍受了孤独痛苦和缺乏，最终呢神灭掉了扫罗和他的跟随者，把大卫带回了以色列，将上帝的他家交给他治理。我们呢若想真正得到上帝的福分，我们就要在主里面忍耐到底，我们要胜过这一切。因为弟兄姊妹，我可以跟很诚实的告诉你，这是我们信仰路程的开始。如果这个都过不了，你甚至连开始都不可能啊。 然后呢，关于诗篇中心的问题，其实大卫这种口渴啊、发昏也好，我们知道他体会了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受难。耶稣说我渴了，你看到没有哈？所以说在诗篇几乎很多的诗篇，尤其是诗篇，我们经常能够看到好像大卫他的遭遇，神就是让他特意的经历这种苦难，让他跟神的儿子有相似的经历，让他体会基督的痛苦啊。所以说那时候基督还没有降生，看这里，基督还没有来到这个降临的世界，还没有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但是在几千年前，神就让大卫在旷野体会到了基督的受难，体会到基督在十字架上那种痛苦，那种烈日暴晒之下那种干渴，直到心力衰竭，直到渐渐的失去生命啊，直到最后失去生命。所以说你看到大卫他蒙的神的恩典非常大，大卫是一个非常有恩赐的仆人，但你看他受的苦也多，他经历的磨难也多，他能忍受的痛苦那是我们无法想象的。但是你在主里面，我们都要走这条路，愿上帝帮助我们。第二节，我在圣所中曾经如此瞻仰你，为要见你的能力和你的荣耀。第二节我给你重新翻译一下，应该这样去读，说我在圣所里已经啊如此看见了你。注意哈，不是瞻仰你，是那个出埃及用的看见神的那个看见啊。怎么看见你呢？后边有个词，这可以翻成关于，就是看见你的能力然后和看见你的荣耀。注意哈，第二节强调的是什么？圣所、圣殿，也就是我们今天说的主的教会。这个在主的圣所呢，是第二节，也是整个诗篇六十三篇的一个重点。弟兄姊妹，你要知道，大卫不是没有教会生活的人。大卫在被逼到旷野之前，我们从整个圣经当中，你看到他的信仰非常纯正。他到腓尼基那个地方，他去杀亚玛利人，他从来在真理上，他几乎是不妥协。就意味着大卫从他幼年直到他成年的时候，他是一个守聚会的人，他是一个在圣所，接着说在教会，一个坚持聚会听到、坚持领圣餐的人。只有这样的有教会生活的人，坚持正确的教会生活的人，他才能看见什么？主的荣耀和能力。为什么今天有的仆人他就可以靠主不妥协？因为他真的见过主的荣耀和能力。所以说一个有着教会生活，从教会生活这样一路下来的人，不管是他是牧师还是信徒，他才能在这个患难和逼迫来临的时候，他不至于吓破了胆。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在做什么。一个人如果没有正确的聚会听道生活和不断的认罪领圣餐的生活，如果牧师教导的不纯正，当逼迫来临的时候，当这个世界的邪恶淫乱开始挑战教会的时候，这个教会一定会塌，这个牧师和他的会众会瞬间就跌倒。为什么大卫在旷野都渴成那样，都困成那样，然后他没有背叛？是因为他之前有教会生活，而且他坚持下来了，所以说他没有跌倒。你要知道，包括呢，我们在那个出埃及记，我们看到以色列人经常发怨言，没有水喝啊，没有饭吃啊，其实都是小小的事例，之后神都预备给他们解决这些问题，但他们就是不信。神最后发怒把他们弃绝，神说你们在旷野十次试探我，你们无数次的看到主的荣耀，看到主的能力，经历了红海分开，经历了磐石出水，经历了很多的神迹，经历了埃及的石灾，但是最后仍然选择抱怨和不信。你要知道，但是你看摩西，我没有在圣经当中看到摩西为了吃什么喝什么去抱怨上帝， 没有，一次都没有。为什么？因为他在圣所，在圣山已经见到了主的能力和荣耀。弟兄姊妹，今天我为什么在经历了这么多啊？包括我和很多人分开，之前有很多能给我们奉献的人，我也跟他分开，因为他们不肯按照我们教会的这个我们的真理去认罪悔改，他不肯放下他的罪恶，无论是淫乱的、贪财的，还是给人当小三的，还是做各样的罪恶，甚至有的拿着那些罪恶去害教会、害牧师。我要求这样的人从罪恶当中走出来，他们不肯出来，他们对我们有诡诈，所以我们就和他分开。很多人不理解我这么做，很多人觉得你这样做，你最后你走不到头，你会完蛋。不会的，因为我在主的教会当中，我已经看见了主的荣耀和主的能力。自从上帝呼召我传道到今天，自从我做传道人、做牧师、牧养这个教会到今天，我在教会见识了无数的神迹和奇事。神用他的大能，用他的手来证明了他借着我这个仆人所传的道是真的。所以说我根本没必要害怕这些什么吃什么穿什么这些钱的问题，我这些东西在我这里其实它不是我每天所想的，并不是因为我现在高调的宣扬什么。因为一个人一旦他在主的圣所真的看到主的能力，看到主的荣耀，那么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能够遮盖主的荣耀和能力啊。所以说弟兄姊妹，你看摩西为什么不抱怨呢？摩西为什么不像以色列人一样要水喝要饭吃呢？因为摩西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甚至说摩西因着信长大了，就不肯成为法老女儿之子，他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也不愿暂时享受最终之乐。他看为基督所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因他想望所得的赏赐。摩西和大卫是一类人，他们很清楚的知道自己要从上帝那里要得什么，要什么。所以说他不会像今天很多假基督徒、假牧师、畜生一样要世界的东西，要世界的好他不会，因为那些对他们都是粪土。所以说绝对不是像某些畜生抨击我们啊，你们这样走不到头的。我告诉你，一个在教会里一个信的耶稣还追求世上好处的人，他才走不到头，这样的人没法进入永生。你只有那些真正追求永生、追求属灵福分的人，不断认罪悔改的人，他才能这样的人才能走到头，像摩西和大卫这样的人走到，而不是那些在旷野发怨言的、在教会当中追求好处的、那不认罪的，那人没法走到头，没有永生，更不要提赏赐。所以说弟兄姊妹，大卫在进入犹大旷野之前，他已经是明白真理、大有信心。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看这里哈，你看大卫在犹大的旷野急切的寻求神，甚至向神祷告，寻求的程度就已经是要发昏过去。他求神让他回去是为了干什么？你要想一个问题，不是为了回去在王宫里让人伺候他。你会看大卫哈，他祈求神拯救他，让他回去是为了回神的圣所。用今天来说，我们今天在患难中祈求神，我们在这种短暂的缺乏当中祈求神，是为了能够回到主的教会继续听到。因为只有教会才是神能力同在的地方。你看撒母耳记上的26章哈，大卫怎么跟扫罗说？他说如果扫罗有人激动你，让你攻击我，愿他在上帝面前受咒诅，因为他如今敢逐我，不容我在耶和华的产业上有份。说你去侍奉别神吧，现在求王不要使我的血留在离耶和华远的地方。大卫不怕死，大卫怕他不能死在以色列。然后撒母耳记下15章啊，当大卫让撒都把约柜抬回去的时候，他说什么？他说我若在耶和华眼前蒙恩，他必使我回来再见约柜和他的居所。倘若他说我不喜悦你，看了我在这里，愿他凭自己的旨意待我。大卫说如果不能在神面前蒙恩，如果不能够再回来在圣所聚会，那活着没有什么意思。 你看那个旧约圣经里边那些被神称为好王的那些以色列王，他们都看重守节聚会神的圣所。西西家在病重的时候，他祈求什么？他祈求能够上神的殿。所以说这些被神和大卫一样看作是有信心的啊，这些义人，你要知道神看重什么。这些人对神的圣所的尊重，对信仰的尊重，对聚会守节的尊重，是神喜悦他们的地方。因为他们很清楚，圣所教会才是神能力和荣耀显现的地方。我可以很确的告诉你，今天主的教会就是神的圣所，就是神的殿，就是神的荣耀同在的地方，神的能力同在的地方。所以说我们今天应当看重教会生活超过看重在世上的生活。我们要看重我们在教会里神赐给我们属灵的福分，超过在世界上那些什么肉身的享受，无论是吃好点住好点，装修个房子，买车买房，这些东西都不重要。包括孩子受什么样的教育，以后所谓的有什么出路，这些都不重要。一个孩子从小他不敬畏主，他不认罪，他光看那些罪恶的东西，那些小说淫乱影视电影之类的东西，他能得救吗？他不能得救。一个基督徒不舍弃自己的罪恶情怀和世上那些东西，那些热病，他没法得救。一个人里边有这些热病，他没有办法在教会待住，你要经历在旷野的生活。因为经历完旷野生活有两种可能性，一种是热病治好了，一种是死在旷野了。但是旷野是我们进入是我们在信仰上的必经之路，没有一个基督徒可以越过这段路程。经过大而可畏的旷野，可以进入上帝的应许之地啊。所以说罗马书八章告诉我们，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肉体吗？是危险？是刀剑吗？如经上所记，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的。弟兄姊妹，只要我们在主里面，只要我们追求属灵的福分，无论是那些抵挡我们的外邦人，还是那基督教里的那些假牧师、假基督徒、那假教会，没有一个值得我们害怕。只要你在基督里面，只要你真的坚守真理，每日的靠着主不断的认罪悔改，没有人能把你拖到灭亡里面。只要我们在基督里面。所以说住在主的圣所当中，住在主的教会当中，就是住在主的爱里面。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到了旷野，我们要靠着主胜过这个邪恶淫乱的时代。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靠着他的真理，靠着圣灵的大能，能够走到底，而不至于半途而废，成为一个笑话啊。第三节，因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我的嘴唇要歌颂你。这句话很有意思啊，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大卫说啊，首先第三节是连着第二节那个关于圣所、关于教会的真理。前面讲到在圣所的生活，在教会的生活，这里说什么？在主的教会当中，在主的圣所当中，你才能享受到主的慈爱和主的恩典。也就是说，今天呢，我们应该想一想，什么是我们信仰当中最重要的？什么是我们生命当中最重要的？甚至不是你的生命，而是上帝的爱、上帝的怜悯、上帝赦罪的真理和慈爱。既然连生命都比不上上帝的恩典和真理， 那些什么游戏啊、电游戏啊、什么情怀电影啊、小视频，还有那些什么小说之类的东西，那些软色情的东西，那些世上的那些热病、那些情怀，那些东西能跟生命比吗？那不能跟生命比。我看有的人可以为了一些成瘾的东西，可以为了一些，在实际上在就是说在按照圣经的律法来说，那些垃圾的东西，甚至要赔上自己的性命，甚至要离开教会，甚至要离家出走。这真的是不可理喻，因为第三节说得很清楚，连生命都比不上上帝的爱和真理更重要。所以说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啊，你应该像大卫一样，你要明白在你一生当中什么是最重要的，在主面前蒙恩才是最重要的，能够进入神的国，能够罪得赦免，能够活在上帝的祝福而不是咒诅当中才是最重要的。所以说看这里，所以说我们要看重我们该看重，然后说我的嘴唇要称颂你啊。大卫在这里呢，你会发现他渐渐平静下来，他渐渐喜乐下来，从刚才那种发昏啊口渴的状态当中，他现在开始赞美上帝，开始信心越来越大啊。第四节，我还活着的时候要这样称颂你，我要奉你的名举手。第四节是这么说的，原文说啊，在我的生命当中，不是说我还活着，说在我的生命当中我要如此称颂你。怎么称颂你呢？奉你的名举起我的双手。这就是提摩太前书二章八节所说的，我愿男人无愤怒无争论，举起圣洁的手随手祷告。大卫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在我一生当中我都要过这样的日子，就是在教会当中寻求神，倚靠神，奉今天来说奉主的名，奉耶和华的名，奉耶稣基督的名，在神的圣所祷告，在神的圣所求告神啊，向神献上感恩。所以说这不是一个简单的祷告的姿势，这个奉主的名举起双手随手祷告，这是一个已经习惯聚会习惯倚靠上帝的人，而不是偶尔做一些秀。你要明白啊，这样的人像大卫一样，像摩西一样，他习惯去寻求神，他习惯倚靠神而不是倚靠人。第五节，我在床上纪念你，在夜更的时候思想你，我的心就像饱足了的骨髓肥油，我也要以欢乐的嘴唇赞美你。我看第五节这个原文是这样说的，他说啊，我的灵魂必然会满足。注意哈，原文是我的灵魂必然会满足，如同什么？如同油脂和脂肪。油脂是用来焚烧献给上帝的这个上好的部分，脂肪是什么？献给上帝那个祭物里边的那脂肪上好的部分。大卫是不是在旷野吃上肉了？不是的，这里说的很清楚，不是他的嘴唇得，不是他的这个想吃肉的这个感觉得到满足，而是什么？说他的灵魂得到了这种极大的满足，就好像一个人饿了，然后瞬间吃到了脂油，吃到了脂肪一样。也就是说，你看第五节哈，大卫在旷野，他看重他追求的东西是什么？是属灵的福分，而非肉身的感受和享受，也不是属世界的物质、名利、情怀。所以说，弟兄姊妹，你要知道，基督信仰关乎天国和永生，其中最主要的部分就是在教会、在旷野不断的认罪、悔改，求上帝赦免我们、饶恕。基督教信仰跟什么移民、保守主义、什么所谓的基督教国家啊、什么民主自由，在根源上来说，跟这些属世界的东西没有什么关系。聚会生活、教会生活、 所满足的是灵魂的需求，灵魂唯一的需求就是得救，就是进入天国，就是有被上帝赦免罪恶的喜乐和平安。所以说在第五节大卫说他的灵魂在旷野，在干旱无水之地得到了极大的满足，如同吃了属灵的大餐。他说，他接下来说，我的口要用欢呼的嘴唇去赞美。他说自己的嘴是什么？是欢呼的嘴唇。你看到没有啊？因为他得到了属灵的福分，他为能够听到真理，为上帝能够赦免他而感到欢喜快乐。其实今天有很多人跟我们分开，有很多人甚至背叛啊，正在诽谤我们，原因是他不能接受我们教会讲的道跟这世界没有关系。他你怎么不讲点这个世上的情怀啊，婚姻啊，家庭啊，包括为人处事啊，包括这个时事政治，你点评一下，包括一些这个什么情怀之类的，跟保守主义跟什么世界的关系没有关系。真正的基督信仰就是在旷野不断的认罪，不断的听到，不断的悔改，这是真正的旷野聚会的生活。第六节，看这里，第六节这样说的哈，说当我在我的床上去回想你，原文是纪念哈。注意哈，这里有个词，英文叫 on you， 我们之前讲过，就是在你里面。我在夜更的时候去思想你，你注意这句话哈。首先呢，大卫说，即使在睡觉的时候，在床上的时候，在半夜的时候，在他仍然想的是关于神的事情。所以说，大卫这样一个人，你能够看到，他说他追求属灵的福分，那不是在夸大，他真的是这样。他自始至终所想的都是关于神的事情。他对神的这种信靠和追随，贯穿了他人生的始终，无论是白昼还是黑夜，无论是危险的时候还是平安的时候，他都不离开神。为什么呢？第六节这里有一个词儿，荷尔本没有啊，叫在你里面。为什么他会这样？因为他在基督里，他在神里面。甚至到每个更次的时候，他都会想关于神的事情。诗篇一篇第二节，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当然我们知道这是预表基督的，但是我也可以告诉你，所有重生的，所有在基督里面追求属灵福分的人，神就会让他在一生当中，无论是白日还是黑夜，他都在思索关于神的事情，关于得救的事情，关于永生的事情。只有没有灵性的人，没有圣灵恩赐的人，才会天天关注世界上的事情。一个牧师，一个基督徒间教会，他最主要的是关注在属灵里面的事情，就是关于得救和永生以及赦罪的事情。第七节，因为你曾帮助我，我就在你翅膀的荫下欢呼。第一节是这样说的啊，说原文说，因为你已经成为我的帮助，已经成为哈，说我必然会在你翅膀的荫蔽之下去欢呼啊，这个欢呼就是那种在战场上得胜的那种震耳欲聋的呼喊。然后到第七节的时候，我们看到大卫已经从苦难当中转回，他在这里做出了非常确定的这样的信仰的宣告。他说神就是他帮助，神已经成了他的帮助，主必为他胜过一切的仇敌。他知道神会让他在经历了旷野的这个生活之后重新回到耶路撒冷，重新回到主的圣殿，神会灭绝他一切的仇敌。所以说在这里你看他信心在往前走。第八节，我的心紧紧跟随你，你的右手扶持我。你注意第八节原文是这样的，这个原文很有意思，说我的灵魂啊，在你后边紧紧依附了你，这个原文是粘住的意思啊。说你的右手在我里面抓紧了我，注意哈，这里对照什么？我说我的灵魂在你的后面紧紧跟着你，然后后面说什么？说对上帝来说是你神的右手 说上，他说在我里面紧紧抓住了我。神的右手呢，指神的能力，指神用他的能力保守和护庇大卫。你看到这两句哈，这两句实际上分有两部分，前半部分讲人对神的信靠和跟随，后半部分讲什么？神对人的这种带领和扶持。也要说我们跟神之间就有这样的一种，你看到没有哈，这样的一种对应的这种关系。就是说所有的基督徒他应该在上紧紧的跟随主，紧紧跟随主的道，神就用他的能力去护庇你，去保护你。我不是说啊，你守住什么换来神对你的恩典，而是说你做到上，你守住的原则，守住的真理，在这个前提之下，神就会保守你。他会用他的能力呢，紧紧的抓住我们，使我们不至于跌倒。前提是你要紧紧的跟随，在真理上不断的前进，不要往后退，啊，不要越信越倒退。一个基督徒，一个牧师，应该是在教会里边越来越有信心，越来越有恩赐，而不是变得越来越没信心，越来越说话像世界上的声音，越来越用人的办法，而不是用神的办法。啊，我们看九节十节，但那些寻索要灭我命的人必往地底下去，他们必被刀剑所杀，被野狗所吃。注意第九节哈，第九节开头有一个这个万物连词，还有一个代名词，什么意思呢？就是至于他们，啊，这是话锋一转，说至于他们哪些人呢？就是那些寻索我的，原寻索我的灵魂哈，为要毁灭我灵魂的，说他们一定会进入地的深处。你看大卫在前面呢，他从极度的痛苦转向慢慢的平静，开始对神不断的有信心，最后那种宣告越来越确定。到第九节的时候，他话锋一转，他在主里面做出预言，这是圣灵的话，不是他自己的哈。他说那些逼迫他的，今天来说在教会里面逼迫义人的，想要摧毁义人的，想要将义人的灵魂拽下来的，这些恶人的结局呢，就是进入阴间下地狱。跟着扫罗迫害大卫的人，没有一个会有好结局的。在今天，跟着那些假牧师、假基督徒迫害传真理、坚持原则的牧师和基督徒的，没有一个能活下来的。若不悔改，结局就是地狱、阴间、硫磺火湖。啊，第十节很有意思哈。第十节原文说，原文是用的这个词，说他们会被浇，或是像原文是就指倒水啊，像倒水一样把它倒在这个刀剑的权势之下，啊，说他们呢，注意哈。有的版本翻译成狐狸，但是呢，其实应该是在以色列的一种动物啊，就类似于野狼似的，叫狐狼。说他们，荷尔本说成为这个野狗的食物，原文是成为这个狐狼的它的粪啊，就意思跟食物差不多啊。首先呢，这些人必被刀剑所灭啊，然后呢，他们会被这些野狗、野狼分食。这个在圣经当中主要是那些被神咒诅的恶人，尤其是以色列当中的恶人。列王记上反复有句话叫凡属耶罗伯安的人啊，凡属亚巴沙的人，凡属亚哈的人，死在城中的必被狗吃，死在田野的必被空中的鸟所吃，指的就是这些假牧师、假基督徒啊，他们的下场。我们看撒母耳记上31章，这也是扫罗和他跟随者的下场。非利士人跟以色列征战的时候，以色列人全面撤退，在基利波有被杀扑倒的，扫罗和他三个儿子，还有拿兵器的人，以及所有跟随他的人都一同死亡。而且呢，在扫罗和他的 在扫罗和他的三个儿子死了之后，非利士人砍下他们的首级，剥了他们的军装，把他们的尸身钉在墙上。所以说，扫罗和他跟随者的下场也是今天那些在基督教、在基督徒当中攻击迫害那些传真理、坚持原则那些牧师和基督徒那些恶人的下场。这人一定会下到阴间，而且他们在今世就会遭报，他们会倒在刀剑之下。上帝会兴起啊，那些不信神的、那些敌基督的掌权者，就像今天这个世界上这些左派和共产主义者，来收拾这些假基督徒。神会重重的报应这些人，他们会死得很惨。我之前讲过，那些不信耶稣的恶人，只要他不是对那些真正的教会下手，神会把他的审判推迟存留到末世。但是那些在教会里面、在基督徒当中散播纷争的啊，攻击那些传真道的牧师的，这人在今生就会遭到报应和审判，他们会活活的下阴间。六三篇十一节，但是王必因神欢喜，凡指着他发誓的必要夸口，因为说谎之人的口必被宰住。十一节哈，十一节是这么说的，说但是那一位王啊，必然，注意哈，这有个词叫 on God， 就是说在神里面欢喜，说那个王啊一定会在神里边欢喜。这里有个 on God， 我们之前讲过哈，就是在神里面，也可以说在基督里面。说每一个指着这位王启示的都要有，就是说得胜的那种夸耀。而且呢，因为那些虚说谎的人，那虚谎的口呢，原文说那些虚谎的口会被堵住。这里有十一节有个词啊，叫 on God， 就是在神里面。像诗篇有很多大卫的诗篇多次提到这个事，我们的领受就是在基督里。我们需要注意一行，大卫和扫罗都是王，但区别是什么呢？大卫是坚持真理的，住在基督里的一个王，而扫罗是违背真理被魔鬼附身的一个王。一个行真理坚持原则，一个充满了人的道理，然后还不行真理，全是人的东西。扫罗和他跟随者呢一直在追杀大卫，但是最终呢全部倒在刀剑之下。神最后呢让大卫成为以色列王，而且这位王在本质上来说，尤其是这里讲的，他指的是基督，因为说指着他启示，这个指着某人启示，其实呢在圣经当最重要的来说就是指着神启示，指着王启示，指着基督启示，啊，这里的大卫，包括这里说的王，就是预表基督，跟我们前面讲过的诗篇六十一篇是一样。那你说，你要增添王的寿数，他的年岁必存到世世，他必永远坐在神面前。这在讲谁呀？这同样是在讲基督，讲万王之王。这里说哈，每一个指着王，就指着基督发誓的，就是奉主的名传道、侍奉基督的人。他在主的日子，在审判的日子，他不会蒙羞，他还会因为他的信而向仇敌夸耀，因为神让他走对了道路。那些真正相信基督的人，在教会里面坚守真理的人，不会蒙羞，神永远不会抛弃那些真正信他的人。但是那些说谎的，有一天上帝让他会闭嘴，而且会永远闭嘴。实际上这一节呢也是呼应前面的第四节啊，我还活着的时候要这样歌颂你，我要奉你的名举手啊，就指着你发誓，跟奉你的名去举手祷告是一样的。说至于那些说谎的啊，神有一天呢会让他们永远闭嘴，而且闭嘴还不能完，还要受永远的惩罚和羞辱。在诗篇当中，大卫多次谈到，求你让我不至于永远羞愧。大卫还说那些人要永远羞愧。我们注意这个词啊，这个说谎的什么意思呢？你要注意哈， 神妄的人在将来要羞愧要闭嘴。这个说谎在原文的意思就是骗人的，说瞎话的，做假见证的，指着神指着基督发假誓的，然后假先知说假预言的，还有说那些没用的话啊，对得救对永生对赦罪没用的那些道理，这些统统都说谎的。在大卫那个时代呢，指的是那些控告污蔑陷害大卫的。在今天呢，就是在教会在基督教里，在基督徒中间传假道的，行事诡诈的，怀着恶意和诡诈攻击那些传真理的牧师和传道人的，这些人将会永远闭嘴。我们在这个时代有很多仇敌，什么律法主义、生命神学、三字、改革宗，还有些干直销的，在教会里面卖牛羊鸽子的，还有些发热病的。你要知道下场是什么。所以说我们在教会不要作恶，不要做假见证，不要妄称神的名，不要成为一个诡诈的、怀着恶意的说谎作恶的人。不要给你自己的罪恶洗涤，要诚诚实的在上帝面前认罪悔改，否则有一天你会永远闭嘴，受永远的刑罚和审判。唯愿我们呢都能够蒙受上帝的恩典，成为一个像大卫一样在上帝面前蒙恩的人，成为一个得胜的人，而不至于成为一个畜生。我们看到大卫呢是合神心意的人，他坚守真理，他忍受逼迫，他在旷野守住了原则，他渴望在圣所，今天来说在教会的生活。而扫罗和他的跟随者不过是为了利益，就像今天的很多假牧师、假基督的假教会，他们没有任何属灵的恩赐，他们只不过是名利之徒，他们所有的盼望就是为了在世上得好处，或者借着基督教信仰骗财骗色。这样的人在上帝那里要永远灭亡。愿我们在上帝面前蒙恩，愿我们在每一次聚会、每次在教会的时候都靠着主不断的认罪悔改，求神能够一直带领我们直到见他的日子。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我们起立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赞美你，愿你与我们同在，愿我们在你面前蒙恩，求你施恩与我们，看顾我们，保守我们。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